天父，再次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仰望你在圣经当中所记录的啊，这些所有的事件当中所蕴含的、所传递的啊，有关你的教训，有关人的困境，有关主你的管教和在你面前真正的盼望这些信息，求主让我们能够从这些事件当中可以看见。愿主你开启我们，让我们在读这些圣经、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得着这样的福分。啊，是透过你的话，透过你所做的事情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那我们今天进入这个撒母耳记下的13到14章。那13到14章呢，就是出大事了。啊，这个现在经常用一个词叫做出大事了。这个大事出来了。那这个事情出来就是和大卫他前面的事情是有关联。那这个关联呢，也是上帝赦免了他的罪，那上帝也清楚地告诉他，他使上帝在撒旦面前受亵渎。那这件事情呢，我在上次讲的时候也讲这个原则，上帝赦免了我们必死的罪，但绝对不是姑息我们犯的错误，让我们继续再犯，他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这个严厉到一个地步真的是所有的人应该说包括大卫都非常后悔犯了那个罪，应当是这样说。那一方面是感恩神没有因此弃绝他，仍然给他永生的这个祝福，另外一个角度，从他亲身的经历的这个角度来说，那真就叫做追悔莫及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上帝绝对是恩典的神，因为这个恩典的缘故，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啊，没有这个恩典，我们一定得不着，啊，绝对是恩典覆盖我们一切，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啊，或者叫做不小心被这个过犯所胜，上帝都是恩典覆盖。但是呢，这个恩典呢，还有很重要一个要点，在罗马书2章特别说，这恩典是领我们悔改的，那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被神改变，啊，绝对不是一个姑息。甚至是纵容罪恶，这个绝对不是神的恩典啊！这样的理解是错的啊！他的恩典是领我们悔改，要塑造出在神面前蒙他喜悦的，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啊，或者叫做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那种的美善，这是上帝恩典给我们以后，他要驱动、要推动、要塑造的啊这种生命状态。所以这个原则的下面，上帝会做事情的啊，他有赦罪，但绝对有管教，那个管教。重到一个地步，我说会追悔莫及的。那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必须跟大家说，有的时候上帝的管教如果不够力度，我们可能很难改变。我不知道你们呢，我自己至少是这样，我如果没被上帝打疼了，我大概不会悔改的。但非得被上帝打了以后真的痛了，痛定思痛了，那就悔改。那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怎么说是困境，也是我们人的一个本相，在这种本相困境当中要经历就是要经历，但是呢这种的经历从原则上来说还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他所爱的他就管教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这个还是他的恩典，那这个恩典指向的是永恒的祝福。所以在今生当中这些的经历在上帝面前都是在这个原则上面我们去看，那有这个原则你再看大卫后来所经历的事情和经历这些事情以后他跟神之间的互动，你会发现像大卫从来没有跟神关系破裂啊，他从来没有啊。从前面的这个拔示巴的第一个儿子，他的第一个儿子死掉，到后面的事情大卫跟神的关系从来没有破裂过，那这个是大卫敬虔和他灵性的那个根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要去效法的。无论上帝让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破裂的。那这个叫做信心，那个也叫做对神恩典的真正的认识。无论打到多痛，我都知道上帝对我是有恩典，在他恩典的当中他带领我，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信心的根基。那大卫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根基，所以大卫在他这件事情 他玛、他的儿子，两个儿子，我们来看这些事情是相当的震撼。那这些事情当中呢，有非常多的属灵的教训。那我大概在这个里面，我找出了八个非常重要的要点跟大家来分享哈。也许你还有其他的看见，我看有没有时间，那争取把这些要点全部把它分享出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那这节经文的里面呢，讲到大卫家里发生事情。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那这个是大卫家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他自己的孩子有这种感情的纠葛，是在他自己的孩子中间哈，同父异母的。那这个同父异母在那个时代可不可以结婚呢？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界限。比如说亚伯拉罕他跟萨拉他们之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亲戚的关系。那这个里面呢倒不是那个绝对的事情。那在这个里面实际上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要把对大卫的管教就是放在大卫的身上，和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关系的。那这个管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经历。那暗嫩对他玛的这种的感觉是推动后来暗嫩去做事情的。我们大家可能要问啊，我自己也问这个问题，暗嫩和他玛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叫做常态？换句话说，如果大卫没有犯八十八这个罪，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那从这个事情的因果关系的里面来看，显然这个事情是有关联的，因为大卫做了他玛八十八这个事情，所以发生这个，应当是有关联的，所以上帝的管教在这个里面。那如果是有关联的话，那如果大卫没有犯八十八这个罪的话，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暗嫩他有这么一个反应出来，到底是出于暗嫩自己呢，还是出于神？这是个问题啊。那就算是出于暗嫩自己，上帝如果不让他发生，他会发生吗？也不会。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不能推出这个结论，是上帝激动暗嫩做这个事，不能啊，这一定不能啊，这个是我们要有界限的。那这个点在哪里？上帝拿开对他的保守。我们所有的人现在可以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都是在上帝的保守的里面。神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当我们还没有遇见试探的时候，神已经把那个试探挡在外面了。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上帝允许的话，我们每个人全都倒，没有人站得住的。因为上帝他在我们周围安营扎寨，把那些试探隔在我们的外面，不让我们掉进去。所以当神他的手，保护的手一收回来，那就进去。所以呢，暗嫩有这个潜质，但是呢，如果在上帝的保护下面，不至于产生这个情况。但如果上帝把那个保护那个手收回来，他这个潜质就会发生作用。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上帝作为的认识。那为什么在上帝面前我们不可以自以为义啊？我们所有的义都是上帝的保守。为什么我和一些慕道友说，我说你觉得你良心不错，你也不要以为那是你自己的功劳，上帝保守你，不让你遇到你不能承受的试探，否则的话让你遇到那个试探，你也和别人一样，就连你不去犯罪都是上帝的保守啊，只不过你知道和不知道区别在这里。所以呢，这是一个要点在这个里面。那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怎么看待我们目前所遇到的情况，我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牢牢的抓住神，我依靠他，像周祷文说的，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的。那这是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非常重要一个核心，我是时刻活在上帝保守的里面，时时刻刻每一件事情他都在保守我， 我都求他保守我，不要我落进去。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核心在这个点上。那因为这个拉走，所以出了这个问题。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上帝也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你可以说这个事情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上帝的旨意是这样子来施行的，是拿出他保护的手，你就掉在这个里面。那这个是这件事情。然后呢，另外一个角度也在讲到暗嫩本身的问题。那暗嫩呢，他自己的这个欲望，我上次讲到大卫男人最大的一个弱点，他自己的这个控制在这方面没有上帝的保守，他自己也没有一个敬虔的追求，这两样也是相合的。所以呢，暗嫩本身就不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个也是和他本身不敬虔有关啊，也和他有关，那产生了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个大问题啊，这个问题我在明年我会讲雅歌哈，歌中这个雅歌啊，那个雅歌那个主题啊，我现在可以给你们讲一下哈，雅歌的主题是人类所梦想的唯美的爱情，那是人类渴慕所向往的唯美的爱情，这是雅歌。但是我跟大家讲，那是想渴慕想要的唯美的那个事情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是罪人，上帝所造的人本来是好的，所以他可以有那种唯美的爱情，是可以的，绝对是好，绝对是美的，但是我们不行，是因为我们掉在罪的里面。所以有关这个点上，暗嫩对他玛的这种的感受，这个是相当多的男人掉进去的。实际上他那个起点并不是爱的，那个起点是他的欲望，所以产生后面的那个情况不会好的啊。我就说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我们这边有年轻的姐妹，你交男朋友你一定要看清楚的，他的起点到底是什么啊？那个起点错的话不会出好结果的啊，他起点一定真正是爱的，然后这个只是一个部分，但他以这个为起点，那后面产生那个恨你就了解了。 OK， 我后面我会再多讲一点点哈。所以这个是他玛，那暗嫩这个事情出来到第三节呢，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那这个朋友约拿达是谁呢？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这两个是堂兄弟，那堂兄弟在一起来算计堂妹，用那么恶毒的那种东西来算计堂妹，这是个什么情况？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回头也要看大卫自己。实际上大卫自己娶了这么多太太，还有那么多的嫔妃，大卫在这个上面，我们讲到身教言教，中国人讲的身教言教的问题啊，大卫自己在这方面他的持守实际上是不够好的，上帝允许，因为他有这样的情况，上帝允许他，那绝对不是一个上帝所创造男人和女人的婚姻的初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是大卫的软弱，上帝允许他。但是呢，这种的软弱允许以后所产生的这个后果你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对他整个家庭的，对他儿子的影响是不好的啊，老爸娶了这么多老婆还有嫔妃啊，我这个叔叔做王了有这么多的老婆还有嫔妃，那他们这些的儿女特别是儿子对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种的看法就会受到大卫的影响，所以这个是一定是这样子啊，在这个里面就会有这个不是绝对，但是这种影响会有的。所以一个家庭，我们怎么对待我们自己的婚姻各方面的情况，会对儿女有直接的影响的啊。不管你怎么嘴上讲的好听哈，你怎么去处理，会有影响。那当然这个影响不是绝对，如果他的儿女是敬虔的啊，他可以胜过啊，这个是可以的。但这个影响是有的啊，包括后来所罗门啊娶了比他还厉害哈啊，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最多的一个哈，有1000个啊，这个是没有这么多的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产生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大卫，我说暗嫩啊，包括他的长兄的这个儿子都在这个里面，他们都有这一类的软弱啊，都有这类软弱。好，所以我这个礼拜我要去一个 姐妹团去分享，他们给我个题目叫做认识男人了解男人。那这些姐妹呢都已经是结婚多年的，看来他们对男人还不太认识，还不太了解，所以显然这是一个问题啊，需要解决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人的认识。那对人的正确的认识，你才会有正确的回应。那这个认识是应当去寻求，这是对的啊。所以大卫包括他的儿子暗嫩，包括这个他的这个侄儿示米亚，那这些的反应实际上从男人的加上罪性的角度来看，你都能看出因果关系，都看得很清楚了。哦，这种状态会产生这些的问题。好，然后他给他出主意，他问暗嫩，他说呢，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撒龙的妹子他玛。那这个所谓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的啊，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虽然他用这个词。然后呢，这个约拿达就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啊，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啊，使我看见，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就给他设了一个计谋哈，做这个事情。那示米他的这个堂兄示米亚这个人啊，你在经文里看他也不是个好人。这个不是个好人呢，一个是出馊主意，另外一个呢，他说暗嫩叫王的儿子，因为暗嫩在大卫的家谱当中是排在前面的，是有可能做王的。所以本身示米亚呢也算是讨他的喜悦，那这种里面的宫廷的这种的关系、利益的关系、罪性这种的东西，这个是在大卫家，在世界上任何的王朝，你看我们看很多欧洲那些王室的那些的电影，大概都是一样，你看来看去都差不多哈。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你真正信主的人，你应当有这种智慧的，你应当看得透彻的哈，看透万事，属灵人看透万事哈。那这些都是差不多类似的情况，就会发生在这个里面。那他给他出这个主意，到第七节。这个第六节暗嫩装病，那大卫就上当了，是吧？那大卫为什么会上他的当呢？大卫不知道他骗他，是吗？他的装病装得很像，他的谎言装得很像，是不是？所以大卫必定会上当，是吗？嗯，是这样子吗？在这个里面呢哈，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特别是上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时候大卫的状态是什么？他凡事求问耶和华的。任何人的诡计，如果上帝想要戳穿他，没有办法能够骗人，就是绝对，对不对？那很显然在这件事情上上帝没出手的，那大卫也没有真正去寻求的。所以大卫当他犯了罪以后，实际上他在上帝面前所亏损的就不是单单这个事情这么简单，也因为他灵性遭损以后，他后面很多的事情都有连带的这些的影响。所以犯罪这个事情啊，对我们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们的灵性会遭损的，遭损以后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在后面都会出来啊。所以守住敬虔，守住圣洁，在神面前不掉到罪的里面，是让我们的灵性保持比较好的状态，那也得神的保守，那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反过来，那就是恶性循环啊，就很多坑就会掉进去了。所以这是大卫的问题，那就很自然上当了。第七节，大卫就是打发了哈，让他马去。那这个里面呢我就不多讲。到第十节暗嫩就开始用手段哈，然后呢就想要这个强暴这个他玛。那十二节呢，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污我，在以色列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所以他玛在前面讲过，他是个处女的，他玛是个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很敬虔，是公主的。那在这个事情上呢， 他提了一个词叫做以色列中不当有这个丑事。大家还记得雅各他们刚刚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在事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事件他就强暴了雅各的女儿，叫什么名字？那个时候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清楚的说以色列中不可以有这个丑事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以色列家。那这个原则呢，他马这样讲的时候，他实际上他是讲整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在神的面前应当守住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但实际上在这个原则的上面在这个点上他们就败掉了啊，败掉了。那败掉以后就出了状况，后面暗嫩呢就不听他，那他也和暗嫩说呢，你玷污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要成为愚顽人。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他马这个原则是清楚。那在头脑上面，我相信暗嫩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是在这个事情上呢，到十四节哈，他甚至在十三节说呢，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啊，就是正常的结婚。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如果他真的跟大卫求，大卫会让他马嫁给他吗？我也不太确定啊。但这个事情呢，他马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你应当有一个正常的名门正娶，不应该这样子做，那这个是对的。然后十四节，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污他。那这个是暗嫩啊，我说暗嫩所做的事情，就和大卫在拔示巴所做的事情就差不多，可能更加恶劣，可能更加丑陋，因为那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上帝对大卫的这个惩治，你做了这个事情在你将军的妻子身上，现在我让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儿子和你的女儿身上，是相当可怕的一个惩治的，是很痛苦的啊。所以上帝一出手的话是很可怕。在这个里面我们要了解上帝的惩治这件事情，对大卫，对我们自己啊，有一个了解。到后面十五节，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如果他的起点不是真正爱，没有真正从神来的保守，是以他的欲望为起点，那个不是真正的爱的，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可能到最后那个所谓的爱会变成了恨，更加仇恨的那个一个情况，那这个是悲剧哈。这种所谓的爱情悲剧在世俗社会是太多了，是吧？随处可见的啊，我们会各种无论中国外国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所以不认识神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可怜的，真的是可怜啊。那认识神好好的追求我是说你可以在神面前把这个恩典最大化，不能完美化，但是可以最大化，在神面前得到神给的祝福。那这个是这两个方面的一个区别。那就把他赶走。那十六节他马说，不要这样，你赶出我的罪比你刚才所行的更重啊。那这是一个他马对暗嫩的一个评论。那暗嫩不听他，就叫人把他赶走啊，关上门叫仆人把他赶走。十八节，那时他马穿的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关上了门栓。他马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一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那这一个场景呢，我们看到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卫家里的悲剧啊，自己家里的悲剧。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大卫家里的丑闻。 大卫和拔示巴这件事情，乌利亚这个事情，我相信并不是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是吧？实际上众人也都知道，包括约雅知道的非常清楚，大卫怎么设计让约雅去把这个乌利亚杀了，约雅都很清楚的。那你做了这个丑事，你是王，好像没事哈。那现在他家里出这个事，就变成丑闻了。为什么说在上帝面前要警醒啊？耶稣说你在房里面，福尔说的话，我在房顶上给你宣扬。在上帝面前，这要从心从里向外的敬畏他，守住那个敬虔，在上帝面前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那个是没有可能的，是吧？你可以瞒得住我，那我辅导过很多人啊，有些问题，我说呢，你可以讲一些话，我听得不太清楚，不太明白，但是上帝非常清楚，他把人的心思意念都看明白了啊。最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诚诚实实的面对神，你才能够真正在神面前蒙恩，真正的解决你的问题。我说否则没有可能的，没有可能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对的一条路哈。那丑闻就开始传遍，因为皇室的丑闻更容易往外传，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八卦新闻，八卦最多的是名人嘛，对吧？最容易传的。所以大卫家这个丑闻，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我相信这个丑闻传出去，大卫应当是极其羞愧的。那你自己犯了那个错，现在你家里出这个事情是极其羞愧的啊，这是大卫的一个情况啊，对上帝这样的管教。二十节，他胞兄亚沙龙，那是他就是同父同母的，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你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发在心上。”他嘛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里。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问这个问题，他嘛是不是太无辜了，是吗？如果说大卫是犯罪，暗嫩也不是个好东西，那他嘛呢，他是个处女，他非常清楚守住他自己的身份，包括暗嫩强迫他，他也告诉他你当怎么做，以色列家不可以有丑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子。那她受了这么一个罪，受了这么一个苦，对她嘛不公平吗？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那刚才在前面我们讲过拔示巴，上帝有给她一个点来平衡她哈，后来又生了这个所罗门。那她嘛呢，我们怎么看她嘛的事情？那也可以这样说，他玛的一生都被毁掉了哈，可以这样说哈，他的贞洁，他将来的婚姻，他所有的东西全是毁掉了，因为这种是太可怕的丑闻了，是吧？那怎么看？如果我们仅仅看今生，看不懂的，没办法解释这个事情。如果只看今生，那我们只能说上帝对他玛不公平。我们只能这样说，你是掌管万有的，你要惩治大卫没有问题啊，暗嫩不再保护他，让他在自己的罪的当中死掉没有问题。那他嘛，那这个是非得是超越今生的这个限制。这个里面呢，在士师记的当中有一段，大家如果还记得，耶夫他出去打仗以后呢，他回来他说呢，谁先出门口迎接我，我就把他献为燔祭。结果出来的是谁？是他独生的女儿。那他这个把人献成祭，这显然是错的。上帝从来没有让人献祭的，所以耶夫他的灵性是有问题的。虽然上帝用他也成为一个士师，也打仗也得胜，但灵性不好一定会产生问题。那这个点他是错的，那他女儿就是白白的蒙冤。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有永恒的上帝的这个覆盖，没有永恒恩典的覆盖，这些问题没有答案，解决不了。是因为有永恒的缘故，所以这些答案可以解决。
也包括各位啊，就特别是各位姐妹，你们对感情的、爱情的那种的需要啊，从上帝所造的这个里面是很清楚的，也是非常好的，也是美的，但是呢，达到不了。那如果没有永恒的那一个上帝的恩典覆盖，那你会活在遗憾的里面，你会对你一生的感情生活觉得，哎呀，我总是有遗憾，为什么一直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呢？真的达到不了。唯美的爱情在世上不存在，你可以想象，但是不存在。但是你可以找到最美的，上帝会给你，按着你所示的，按着环境，但真正那个唯美的是在永恒的里面。那是长存的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是在永恒的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平衡点。那他玛的事情怎么解决？就是在这里解决，非得有永恒的这一个角度来看，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要点。那另外就是做弟兄的哈，你要了解啊妻子她的感受哈，应当是可以做的最好啊，不是完美，我们也做不到完美，我们太有限了。但是呢，应当了解以后，你会对你有帮助哈。我们这边又没有结婚的弟兄哈，如果你很多的了解，很清楚的了解，那将来那个嫁给你的也是蒙福的哈。那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圣经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事件，人上帝造人的本性和人犯罪以后的本相，和在神面前怎么走蒙恩的道路，这个之间我们就平衡啊，怎么看啊这些的点。好，那21节。大卫听见这事就甚发怒。那这个里面呢，只有一节圣经讲大卫甚发怒，但是大卫做了什么？啥也没做，没有给安嫩有任何的惩治，是吗？那为什么大卫只是甚发怒他就完了，他就不再做什么了？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的，一个是他女儿，一个是他的儿子。不管女儿和儿子之间所谓的同父异母，但是对于大卫来说都是他的儿子、孩子，都是他的儿女。这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境界，大卫很难处理的。所以我就说，真的不要得罪神，被神修理啊，那就是修理准了，你无处可逃，无处逃遁的。那这是大卫，他就在一个尴尬的这种境界，他左右都不行，他怎么做都不行的。那这个事情呢，是会埋在下面一直向前推动的，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对不起。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大卫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大卫到此为止，亚撒龙没有到此为止。后面22节，亚撒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歹，因为暗嫩玷污他的妹妹他玛，所以亚撒龙恨恶他。那这个里面又埋下另外一个事情，前面是强暴，后面是什么？杀戮。那这两件事情都是大卫干的，对吧？这两件事情都在他家里面发生，所以上帝的手还是要求他放轻一点啊，这个是神的工作在这里面，你看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大卫犯了奸淫，上帝好像没咋地。你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你站在大卫的角度去思考，上帝不是没咋地啊，上帝所做的事情可让大卫这是要命的，这个事情非常重的一个手就下来啊，不容易经历了这个过程，自己的儿女这种情况啊，我们都有儿女的人，非常可怕的一个经历。所以大卫在上帝面前足足的被上帝报应的啊，这个是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到后面，我看今天14章可能不一定讲得完了。过了2年，那过了2年以后呢，亚撒龙才动手。所以亚撒龙这个人呢，是一个相当有心机的，也很有忍耐能力的，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人啊，这个人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所以过了2年，他还在算计这个事儿。他等了2年，这2年干嘛呢？他要杀掉这个安嫩。
因为刚刚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人会愤怒嘛，包括安顿自己也会有防备，是吗？现在如果刚刚他侵犯了他妹妹，然后亚沙龙说请他来吃饭，他敢去吗？他不敢去，谁让他去他也不敢去嘛，是吧？所以亚沙龙非常清楚的，不是时机，等两年，很可怕的一个情况。那等着两年以后呢，那亚沙龙呢是有计谋的，他先请所有的人，连王带大臣所有人全请。那后来呢，大卫呢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大卫就疏忽了。如果他单单请暗嫩呢，那大卫就会有一些警觉，那我请所有的人来。最后呢暗嫩去，这是达到亚沙龙的目的。那后面28节到29节就是亚沙龙就吩咐仆人就把暗嫩杀了，所以这两年的计划就实现。30节到后面就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啊，就杀了一个，以为杀了所有人。那这个大卫就撕裂衣服躺在旁边啊，这是大卫的一种的反应。这个反应你看起来是很悲惨，但呢也还有大卫的一些的根基在这边啊，撕裂衣服躺在地上，这是在神面前的一种的反应。那讲到他的心都会撕碎了，躺在地上在神面前如同死人一样啊，这还是大卫一个在属灵上还是有这个内涵的。那他的仆人也是这样站在旁边。32节，大卫长兄的长兄哈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告诉他，没有都杀，只是杀了暗嫩。自从暗嫩玷污亚沙龙的妹子他玛那日，是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所以这个里面你就会比较了解耶稣说为什么要恨人就是杀人，因为恨了你没有机会杀，那就没办法，不敢杀也就没办法。如果恨了你有机会很顺手杀了以后没什么问题，那就杀了。所以仇恨和杀戮就是连在一起的，亚沙龙就把他杀掉。 OK， 好，34节，亚沙龙就逃了。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坡路上来。约拿达对王说，看到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你仆人说的相合。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的臣仆也都哭得甚痛啊。所以这个是大卫家的悲剧，有悲惨有悲哀，但是呢这是上帝报应他。真正有属灵眼光的啊，就是那个拿单，他一定看得清楚，他知道上帝在做什么啊。这是大卫家的一个情况。到后面快一点哈，亚沙龙逃到亚述王的基述王亚米户的儿子达美那里。稍微提一下哈，基述王原来他的这个女儿就是亚沙龙的妈妈啊。在撒母耳记下三章看一下背景啊，有点背景。三章的这个第三节次子哈基利亚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马加所生的啊，所以他是这个基述王的女儿所生的，所以他跑到基述王那里啊，是跑到他自己亲戚啊，是这个cousin 啊，跑到那边去。那基述呢就是在约旦河东应该在这个死海上面一点点那个地方，那个整个一个区原来叫做巴山区，叫巴山王鄂西斯本王西红，在那个区。那个地方呢有基述人，那个地方基述人呢并没有完全除灭，那后来呢就留了一个小小的国家叫做基述国，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个他有王，他有这个公主，那大卫就娶了基述王的女儿为妻，生了亚沙龙。所以亚沙龙就跑到约旦河东，就跑到了他的这个老家哈，这个妈妈家那边去躲避啊，这样一个地理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跑到那里去。那38节这个是37节，后面呢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 那这个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呢，这个是为哪个儿子呢？这应该是为暗嫩哈，为暗嫩悲哀哈，这是一个他儿子死了，他会悲哀哈。无论他儿子犯了多大的错，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死了，他就会悲哀。那这是一个做父亲的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哈，他为他悲哀的啊。然后呢，38节，亚撒龙逃到亚述，在那里住了3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撒龙。所以大卫是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境地。自己的女儿被儿子强暴，自己的儿子被另外一个儿子杀了，完这个杀儿子的那个儿子跑了以后，他又思念他，真的是太人生大概最大的窘迫全部临在他身上啊！所以这种惩治太可怕了哈，我们可不要做大卫哈，效法大卫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可是受不了啊，很强的一种的力量啊，这种的惩治在大卫身上，想念亚撒龙。那14章呢，是讲到这个亚撒龙怎么回来的这个问题。这个回来这个问题呢，是大卫思念，然后呢，约雅呢看见大卫思念亚撒龙，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打发一个妇人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的里面呢，所以有2个点我们要去看的。大卫思念亚撒龙回来，他有没有想到亚撒龙回来是要杀他的？他没有。但亚撒龙回来是不是要杀他？是的，要抢王位，要杀他的。那大卫为什么还会让他回来？我就说，当他在神面前灵性失败，特别软弱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一旦出了问题，他会一步一步都出了问题。他现在所有的反应都好像人的正常的反应，是吧？儿子啊，女儿啊，这好像人正常的反应。但这种正常的反应，如果没有神的旨意做校正的话，这种反应会产生恶果。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要看的啊，就处理亲情和神的旨意之间的关系，要看的。为什么耶稣他说，你为我的缘故不舍弃你的父母妻子儿女田产，你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不是说信了主以后你就六亲不认的，是说呢，那些所有亲情的关系可能会影响到你跟主的正常的关系，这是个次序的问题。当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正常的，那亲情的关系呢是到最好最佳的状态。但如果我们对亲情的关系重视到一个地步，超过了和主的关系的话，会出现状况的，你的灵性会出现状况的。换句话说，亲情的关系和神的旨意之间是不等号的，那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去衡量的，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啊？这个不容易啊！我们中国人是比较注重亲情关系的，亲情关系不是错的，但是如果这个关系到一个地步把我们属灵的方向都带错了，那就是错了，你怎么去平衡？所以大卫在这里面他没有祷告，没有寻求神的心意，是完全他亲情关系的需要，所以就回来。那这段故事我就不讲了啊，这个聪明的妇人讲了这么多。在这个里面呢，有一句话呢要提一下，是18节。18节呢，王对妇人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一点不要瞒我。妇人说，愿我主啊，我王说，王说，这些话莫非是约雅的主意吗？妇人说，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王的话正对，不偏左右，是王的仆人约雅吩咐我的，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王的仆人约雅如此行，要挽回这事。我主的智慧却如神的使者的智慧，能知世界一切的事。哎，那如果讲的这一点，似乎刚才跟我所说的有点矛盾哈。那大卫不是软弱以后在属灵判断上出了问题吗？那在这一点上他怎么这么厉害啊？他怎么一眼就看出来这是约雅的主意啊？啊，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不是属灵上很高超的吗？哎，我们会这样判定吧？或者你同意我说他属灵上没有不软弱，他一直很好，那一直很好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事情亚撒龙回来杀他？哦，不太能够有逻辑。但如果他属灵不好，他怎么会一眼看出来这个妇人是约雅差来的？怎么平衡这个点啊？和上帝的生命当中一直持续良好的属灵的关系和自己积攒多年的属灵经验，这是两回事，这是两回事啊。我跟随神这么多年，服侍教会这么久，我会有很多属灵经验的积累，那些经验的积累不是没有意义，不是没有价值，但是那个经验积累就不等于那就是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以我的老经验就决定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都是从神来的，会出现问题。在教会，在侍奉当中，在属灵上走经验主义的路线，同样是个危险的事情。经验有意义有价值，但是你这个经验一旦就等于是神的旨意，我在教会老经验了，所以这个事情按照我所说的做，那才是对的，你们所说的都不对。如果是这样，我跟大家说会出问题，甚至会出大问题。这个不是世俗上的那种，这个你是高手，你是老经验，你经验丰富，所以你说的就一定是对的，不是这样。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一定不能在经验的当中掉在这个里面。在此之上要问神，你的旨意是什么？我的经验不等于神的旨意的，你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大卫自己，大卫自己在原来的状态，他凡事寻求神的，打这个城怎么打他都问的。现在他是本的经验，他有厉害的地方，确实看得很准，但是呢这件事情他看准了，但对神的旨意他没有看准，因为这件事情的后面还有神的旨意呢，他没看准，这个是问题。 OK，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那我们教会有同工团队，有执事同工，我们开始逐渐的为教会的前途，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做带领，看看神怎么带领我们教会。那寻求神的旨意的唯一性和我们服事的经验之间要有一个正确的结合，否则会出问题的啊！这是我的一点提醒。这些事情是在我们个人也在教会啊，是一个一直我们要警醒的事情。好，然后21节在这里面，王对约雅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啊。所以这个是王跟约雅的关系，不是王跟神的关系啊。达到他的满足他思念的这种心，那这个就这件事情就做了。25节到27节，以色列全地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那为什么他这么思念亚撒龙？亚撒龙啊，很优秀哈，很优秀哈。那现在我们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一个，有的有两个哈，这个基本上不会有偏心哈。大卫儿子很多会有偏心的问题哈，那他很偏爱亚撒龙的。亚撒龙可能又聪明又漂亮又美丽，各方面什么都有哈，那这个都会出问题哈。那我这段我就不读哈。28节是亚撒龙和这个约雅之间的互动。那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王呢，他见了亚撒龙，但是呢他没有和让亚撒龙回来，他没有和亚撒龙见面。那没有和他见面是什么意思呢？是对亚撒龙所做的事情大卫仍然还是有一个保留，你做的事情大卫不接受的，所以他不跟他见面呢，亚撒龙就没有后续的动作可以做，就等于说大卫没有完全认可他王子的身份啊，因为你杀了人，大卫并没有完全认可。那见了面表达他认可，他认可他以后，他才有后面15章的动作去做。那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们还要问这个问题，亚撒龙为什么杀了他的哥哥也报了他妹妹的仇，
为什么他还要杀大卫？大家能够想得明白吗？大卫应当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父亲，是吗？那为什么他要杀大卫？大卫也免了他杀哥哥的罪嘛，还思念他，为什么？那我能看到的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实际上亚撒龙是记恨大卫对暗嫩的事情没有任何动作的。那不管大卫你什么立场，但是你暗嫩做了这个事情，害得他妹妹那么惨，结果大卫只是发怒但什么都没做。那我相信作为亚撒龙来说，或者说我们就另外任何一个人来说，你心里都会有不平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了事情，你没有任何的行动啊？但大卫怎么行动啊？就很尴尬的这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亚撒龙的记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亚撒龙本身，他看见大卫这些的弱点，实际上他自己的那种的罪性呢，也开始发作了。他要做王，你这个王真的是不咋地，是吧？我要做王，他个人的野心这里面都会爆发出来，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一个家庭这个当中出现事情，我自己看到的一些的因素互相的影响啊，这个是亚撒龙的情况。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哈，我们就过一下思考题，我就不再多讲了。第一个，他玛是暗嫩同父异母的妹妹，是约拿达的堂妹，他们因何如此过分啊？就这个两个堂兄算计一个堂妹，这是太可恶和太丑陋的一个情况。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一个是人的罪性，另外一个我就说，大卫这是大卫的弱点。虽然他不算是犯罪得罪神，但他的弱点会给整个家族产生一个不好的影响，对他的后代，特别是男性的后代产生不好的影响，是吧？这个是在这个弱点当中变成一个犯罪的一个点啊，这个是我们要看的。第二，暗嫩为何对他玛的反应前后落差如此之大，似乎超出一般寻常的人。他是个王子嘛，他肆无忌惮。我再次就说，他的起点不是爱的，他的起点是欲望，所以到后来他不会以爱为做结局的，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所以他的起点应当是以爱为起点，那他才会在这个事情的前后会有一贯性，否则会很大的落差的啊。所以这个是要持守的啊。这个我们已经结过婚的人就了解一下就好了，没结婚的要警醒哈，要持守这个事情，起点必须从爱起点啊，不能以欲望为起点啊，那个就会不好的结果会出来。第三，暗嫩犯了如此大的罪，为何大卫没有惩罚他？是否因此留下祸患啊？这个是的，但为什么不惩罚呢？他很尴尬，他那个情况非常尴尬的啊。那他也确实没有惩罚，因为本身他自己也做了那个丑事，是吧？如果大卫自己是很干净的，没有出现问题，儿子出了问题，他还可以理直气壮的去惩罚他。那我相信大卫如果去跟这个暗嫩要说这个话，暗嫩说你也是德性，是吧？你还来骂我，是吧？所以你当你自己站不住的话，你再说别人也没有立场，是吧？这是暗嫩的一个情况，那最后埋下祸患。第四，亚撒龙恨恶暗嫩，为何过了两年时间仍未消除，反而设计杀了暗嫩？啊，这个恨仇恨是不会消除的，啊，仇恨是不会消除，仇恨只会积蓄到一个地步，所以他恨他，他一定要杀他的。等两年只是一个计谋要实现的这个时间而已，啊，不会消除的。所以这个是暗嫩的一个亚撒龙和暗嫩的情况。第五，亚撒龙杀了暗嫩以后逃亡，回来以后大卫因何没有做任何惩治？啊，我说大卫一直在尴尬的里面啊，他犯了罪以后，上帝惩治他，就让他在尴尬当中，他没办法再去做什么任何事情，啊。亚撒龙杀了暗嫩，大卫能杀了亚撒龙吗？按照公平是这样的，是吧？你杀了人，那我也把你杀了。但对于大卫来说，丢了一个儿子，再丢一个儿子，丢两个，很尴尬的一个境界啊。所以大卫也做不到， 所以这个事情才会向后推嘛，啊，所以上帝的惩治一直向后推的。第六，亚撒龙得到约雅的帮助，平安返回，为何还要催逼约雅去见大卫？因为他这个烧了约雅的这个田，要去见大卫。那亚撒龙有想法的，啊，不但是赦了罪，他还要做王，所以他那种的杀戮一起来以后，然后这个杀戮没有任何的后果，他那个整个的罪性会被激发得更厉害，将来不但要杀了他，我还要做王，啊，那这是整个的罪性持续向前的这个推动的啊，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好，我们看后面的填空题，第一个，体贴肉体会产生不好的意念，体贴肉体会产生不好的行为。第一个是意念，第二是行为。所以在意念产生的时候，就求神让我们脱离试探，不要让这个意念埋下种子，最后产生行为，那就很难勒得住了那个缰绳啊。所以这个是要求神帮助哈。我说特别是弟兄哈，我们彼此互相的鼓励哈，互相的提醒，一定是要在这个方面好好的求神帮助我们啊，守住我们的心怀意念啊，不要落入到试探的里面。第二，情欲驱动的关系会满足肉体，情欲驱动的关系会产生恶毒的啊，那个关系是情欲驱动的，不是真正爱从神来的那种正常的关系的驱动，最后会产生恶毒的，不会有好的结果啊，有肉体的满足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会产生恶毒的，这个是这个原则。第三，神的恩典叫人得到全然保守，神的惩治叫人落入无法逃遁。所以呢，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信靠他，依靠他，他一定会全然的保守我们。得罪神，你一定是无处可逃。就接受神的惩治，如果偶然被罪犯所胜，接受神的惩治，以后悔改，不要再得罪神啊！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保持的一个状态哈。第四，对人仇恨的意念会积蓄怨气，对人仇恨的意念会积蓄报复的，报复，前面是怨气，后面是报复的，你那个怨气在里面一直积着，你将来会报复的，所以不能恨人啊，恨人就杀人，如果有恨的话，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那个恨除掉。不然你的怨气在里面居着，你将来会出现行动的啊，这个是对人的这个仇恨啊，这件事情产生。好，第五，人的敬虔持守会得到通达，我们敬虔持守，上帝会赐给我们通达的道路的啊，不会让我们落入这个无谓的这种的困境啊，这个不会的。人的软弱犯罪会落入窘迫的，窘迫，软弱犯罪会落在窘迫的里面，窘迫，哦，这个中文写不出来哈，我也写不出来，我用 Google 打的，哦，现在来加拿大这么多年，这种难字都不行了哈，写不出来，窘怎么写？你让我现在写我也写不出来，我这是打出来的，啊，会落入窘迫，中文这个词挺好的。窘迫这个词挺好的，这个词这可以用的啊，啊，确实是很怎么说，很无奈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这个词好用，对，啊，你不会写，可能你们没有落入过窘迫哈，啊，从来没经历过哈，啊。好，第六，不悔改的罪人得赦免，不会感恩。没有悔改的罪人，他如果得了赦免，他不会感恩的。不悔改的罪人得赦免，不会行善的，他不会感恩，他也不会向好的方向走，他会继续行恶的。所以我们罪人得赦免，那一定要悔改，不悔改又被赦免，不会让他向好的方向走，只会让他越来越行恶。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上帝是恩典，恩典是领我们悔改的，你不悔改又给恩典，那就会越来越恶啊，这个就是方向，可以吗？第几个？第六个。第一个是感恩，不会感恩；第二个控是不会行善。不是说我犯罪了，我不用悔改，神就赦免我，我就因此行善了，不会的。 人会继续作恶啊，你非得悔改才可以。好，好，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祷告。这内容挺多的哈，这个大家回去自己去思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这是让我们在圣经当中，在这些鲜活的人物之间的互动里面，我看见人的光景，也能够对照我们现在，我们如何活在你的面前，能够守住那个敬虔。大卫的一个教训，他家里的悲剧也能够成为我们的警醒，让我们不至于落在那个里面，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正有得救的智慧，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